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在空气中跟您相会。我是你的同工方亚新，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新。今天我们再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学习，我个人真是觉得非常的宝贝。我也期望收音机旁的你感受到这个机会是为您预备的。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让上帝的话深刻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也成为我们生活、行为、侍奉、为人各方面的指标。我们这会儿一起探讨箴言书好长一段日子了。今天我们要特别就箴言书的专题，再一次跟弟兄姐妹来探讨怎么样看待钱财的问题。就把底下的时间交给王老师，我们一起上课吧。
弟兄姊妹们，您好，感谢神，透过诗歌智慧书的课程，我们可以彼此互相来学习。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们要从箴言书来看钱财。今日的信徒迫切需要面对的是，如何诚实的过生活。相信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这是一个急切需要被重视的问题。现今社会，功利挂帅，凡事都是以金钱作为出发点，以至于在金钱权力充斥的冲突中，价值观混淆，加上人心的混乱诡诈，使得许多的问题纠缠不清，人在其中分不清是非黑白。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像金钱一样那样的为人类所乐意追逐。而对现代人来说，希望能够过奢侈的生活已经是一般人的心理。现代人那种追求越多越好的欲望，几乎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甚至会与现实脱节。另一方面，贫富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使得我们处身在这个世代的信徒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那么到底一个基督徒对于钱财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可以来想想下面几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喜爱名利胜过福音呢？我们是不是惶恐度日，对神缺乏信心呢？我们是不是以人的成就去衡量人呢？我们是不是喜爱任意挥霍？对于工作，我们是不是认为工作沉闷毫无意义，终日懒散度日呢？我们是不是身兼数职，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有许多清教徒或是一些属灵的伟人，给我们留下自甘贫穷或是刻苦勤俭的榜样。但是在面对现今的时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面对钱财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就要从箴言书当中来思想。 有四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点，真富足来自神的祝福。马丁路德曾经说过，财富是神所赐给人最小的恩典，虽然比起肉身的恩典如健康，心灵的恩典如悟性和智慧，它算不得什么，比起属灵的财富它更是微不足道。但是人们却是日以继夜地追求财富，为它奔波劳碌，所以神常把财富赐给愚昧人，其他的呢也就不再给他了。马丁路德的这番话实在是有很深的属灵的教训，因为他说明了一个人对于金钱的一种态度。如果您将追求钱财放在人生中第一位的时候，那么您顶多也只能够得到财富，其他的呢那您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但是您若将神放在人生中第一位的时候，神就要赐福给您，让您凡事富足，包括身体的健壮，灵魂的兴盛。接下来我们请看一节圣经，请看箴言10:22，这里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一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圣经中有关财富的一个观念。财富真正的意义不是富足本身而已，真正的财富乃是耶和华所赐的一种福气。换句话说，这是神的恩典，使人做工得工价，享受工作所得的果实，并向神感恩，这样的恩典是无可取代的，因为这样的丰富是一种心中满足的福分。我们看，当亚伯拉罕顺服神离开乌尔往迦南地去，神不只是给他极大的应许，也在物质上给他丰富的恩典。亚伯拉罕他不是一生下来就生长在大户人家，他的财富完全是来自神的恩赐。而重点是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他不是事先跟神讲好条件，说我做多少你就给我多少，不是，他乃是无条件的顺服神。所以神不仅使他在生命中享受富足，也使他在物质上富足。曾经有一位弟兄在一家公司工作，长久以来啊，在他的部门都有这个收回扣的习惯，但是呢只有这位弟兄拒绝接受。这个部门其他的人都觉得他很笨，平白的钱不拿，背地里都在嘲笑他。结果呢有一天东窗事发了，这个部门其他的人都被解雇了，只有这位弟兄因为拒绝接受回扣受到了老板的称赞，不但给他加了薪还发了奖金，为了表扬他呢还让他升了职。我们想想这位弟兄他是不是富足的呢？当然是的，因为他坚持神的路，所以神不但让他在财富在工作上得到满足，也让他在生命中得到尊荣。这就是神赐给人的真财富真富足。但愿我们都能够遵行主的道，享受这种不带忧虑的福气。第二，勤劳带来财富。神愿意我们每个人都遵行主的道，走在神的祝福之中，但是呢神却也提醒我们，不工作的就不能吃饭，人必须吃自己劳力所得来的。一个人要在物质当中得到财富，他就必须要寻求神所赐的智慧，付出勤劳和努力的代价。箴言14:23这里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 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勤劳的原文有痛苦受伤的意思，表示花代价的努力是需要付出精力和牺牲的。益处可翻译成盈余，而穷乏呢，就是贫乏的意思。这里呢，是特别针对着那些光说不做的人。这样的人呢，是一事无成，一天到晚就是做白日梦。这样的人不但不会富足，反而会越来越贫穷。弟兄姊妹们，不管是属事的工作也好，或是教会的工作也好，我们都得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去做。神是信实的，神不喜欢懒惰的人。在属事的工作上懒惰的人，在属神的事上他一定也会懒惰。在小事上不忠心的人，在大事上他也不会忠心。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是不是一个只会动口却不愿动手的人呢？在神的事工上殷勤参与做工，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我们蒙福之路。而在工作上殷勤，这就是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也是在为自己累积财富。但是我们不是只要求信徒们要殷勤做工，我们传道同工更要殷勤做工。我们凡事都要像是为主做的。弟兄姊妹们，您是不是一个勤劳做工的人呢？您有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怠惰闲懒呢？有没有在侍奉上亏欠神呢？愿我们在凡事上都是一个殷勤做工的人，成为神忠心的好管家。第三，智慧带来财富。财富的累积不单是要殷勤的工作，我们更需要有智慧。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般属世的智慧，我们需要的乃是从神而来的智慧。神允许我们有财富，神也愿意教会富足。当神给我们的家或是我们的教会有丰富的财富的时候，作为传道同工的您又该如何来做呢？这时候我们就格外需要有神所赐属灵的智慧来管理。请看箴言21:5，这里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这些经文呢，提出一般人致富的两种方式途径，他们的目的可能相同，但是所用的方法最后的结果却是大不相同。第一个是慢工出细活型的，凡事稳扎稳打，要做任何决定之前先要打听清楚相关的事项，而这样的做法最后是得到丰裕的结果。但是另一种做法呢，却是专走偏锋，找寻捷径，急功近利，结果呢是欲速则不达，最后是敷衍了事，至终人穷志短。两者最大的差距就是在于周详的计划。现代人都喜欢讲求投资，希望手边的金钱可以做更多的利用，创造出更大的财富。然而我们对于一项事业的发展，若要想成功，就必须要有计划。在计划的过程当中，就要像我们双手做事的那样殷勤，这是不能够懒惰的。事业的成功不是一步登天，必须经过不断的评估和修正。如果只是贪图尽力，急促想完成那不能完成的目标，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败涂地，一事无成。过去有段时间，国内的直销业很盛行，许多人投身其中，但是有些人他连产品的品质功用都弄不清楚，连一些相关的行销规则、利润获得 也不大懂，结果呢，不但将自己的所有家当都赔了进去，许多人呢还积欠了一大堆的债务，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而这样的事情在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也是时有所闻，更严重的是，因此呢也造成了一些教会的纷争，给魔鬼留下了地步，使神的教会受到了伤害，圣公呢也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在金钱的事物上必须要格外的警惕小心，因为贪心是人性的弱点，也是魔鬼最喜欢利用来虏获人心的一种方式。个人的财物是如此，对教会的财物我们更应该小心。一个教会的传道同工，特别是管理财务的同工，对于教会弟兄姊妹的奉献运用必须要格外的注意，因为这是神家中的财物，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教会的每一项支出，每一项奉献的运用，是不是经过传道同工们的祷告讨论，是不是有缜密的规划？或许呢，有些弟兄姊妹会说，哎呀，凭圣灵的带领，神的感动来做不就行了吗？不需要做什么计划。这话虽然也是不错，但是有计划并不代表就是不顺服神的带领。我们看，当旧约的以色列人要出去征战的时候，他们也必须有计划，有预备。最重要的，他们也要寻求神的心意。神愿意我们是有次序而不混乱的。这样的原则不单是在一般教会的侍奉上，也是在我们财务的管理上。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因为神要祝福我们，也要祝福我们的教会。其次，一个有智慧的人，除了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事业之外，也要知道为自己所需用的做预备，不要毫无节制的将所得全数用尽。请看箴言书21:20，这里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宝物在这里所指的是积蓄的金银宝石，高油所指的是橄榄油。在过去，油和奶油是重要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古时候还不是很普遍以金钱作为交易货币时，橄榄油和奶油是作为交易的媒介。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这个吞下是指浪荡殆尽，毫无存留。所以这段经文呢，所要强调的是，一个有真智慧的人，他知道如何以聪明智慧来运用他的财富，该积蓄的时候就要积蓄，该投资的时候就要投资，千万不要像愚昧人挥金似土，很快便消耗一空。第四点，敬畏神带来富足。前面我们说到，真正的富足是来自于神，神也愿意我们都得富足，但是神不单是愿意我们在财富上富足，更是愿意我们在生命上富足。请看箴言22:4，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为赏赐。在这节经文中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敬畏神是一切丰盛的源头。第一，富有的赏赐。过去以色列人一直认为，正经度日，服务社会，敬畏侍奉神，就会得到神物质上的祝福。以后在先知时代，义人似乎就成了受压迫和穷人的代表，但是他们对于这样的信念仍未动摇，仍然相信信靠神会带来物质需要的满足，神会供应一切，他绝对不遗弃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也相信神对他子民的应许今日 同样要在我们身上成就，并且要带来超越物质丰富的东西，和享受神的爱和悦纳的丰富，以及罪得赦免、内疚消除的丰富。第二，尊荣的赏赐。敬畏神、侍奉神，可以得到由神而来和由人而来的尊荣，这不是一般人所说的虚荣，而是神赐给真正愿意委身给他的人的一种荣耀。而这样的尊荣也代表身份的不同。当我们被罪辖制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那是很痛苦的，没有什么荣耀。但是当我们委身于神，神就借着基督救赎的大恩，我们就不再被罪所捆绑，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的身份就被改变，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王子的地位，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贫穷人是如何产生的。神不愿意人在贫穷困乏当中，因为他是丰富的神，神极愿意将一切的丰盛赐给人，但是贫穷却是很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贫穷的原因很多，比如人的罪性会带来贫穷，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也会带来贫穷。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箴言书》中智慧人告诉我们造成贫穷的原因。第一，懒惰会带来贫穷。懒惰的罪和贫穷是息息相关的，在《箴言书》当中很多处都有提到，我们从下列经文可以看出懒惰人的几个特性。第一，他不开始动工。箴言书六章九节说，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箴言十九章十五节说，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以上经文说出懒惰人他所知道的就是睡觉，这样的贪睡不但会误事，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第二，懒惰人他也不完工。箴言十二章二十七节说，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有些人在事情开始的时候非常努力，但是到后来呢，觉得冲力消失了，就把事情搁在那儿，想想还是算了吧，以后再说。懒惰的人就是如此，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或是在教会中服侍，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形呢？如果有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很快的改正过来，不要延宕耽误了神的事工。第三，懒惰人他不面对现实。懒惰的人对于自己未完成的事情会找许多的理由。箴言二十六章十六节这里说，懒惰的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这儿的意思是说，懒惰的人会使自己的懒惰性合理化，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过舒服的日子，自然呢，他的性格也就受到了影响。第四，懒惰人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法满足的欲望，无法得到安息。我们看箴言十三章四节，这里说，懒惰的人羡慕却无所得。一个人如果只知道空想，一天到晚做白日梦，那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必须要努力工作才行。我们必须承认，懒惰不单使人在物质上贫乏，也会使我们的灵性贫穷。许多人在属灵和侍奉神的事上怠惰，结果呢，就是灵里的贫穷。保罗曾经说过很严厉的话，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话不只是针对我们的工作而言，也是对教会弟兄姊妹所说的。对于教会的侍奉，我们不可懒惰，不要只是光提意见，更要亲身参与，不要成为一个只动口而不动手的人。以上是第一点，懒惰会带来贫穷。第二，文化背景或不公平也会带来贫穷。诚然，懒惰会带来贫穷，但是贫穷却不完全是因为懒惰所造成的。社会制度的不完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或是文化上的差异都会带来贫穷。比如美国早期的黑人，他们在不能自主的情况之下被卖到美国成为奴隶， 这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受到了欺压，使他们承受了数百年来卑贱的生活，这是社会不公义所带来的贫穷。这种情形呢，直到如今仍然不断的在发生，咱们社会也不例外。第三，贪心和骄傲会带来贫穷。箴言书28:20，这里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箴言28:22，这里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恶眼这两个字呢，也可翻译成眼红，是指人见钱眼开那种恶行恶状的样子。这两节经文都是在斥责贪婪的罪。保罗呢，也曾谈到贪爱钱财的危险，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贪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字。一个人如果看见别人比自己富有，就心生妒忌，急着想要发财，因此就会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甚至作奸犯科，至终呢，就陷在罪的网罗之中。圣经对于金钱的教导可以分作两个层面，钱财是神所赐的礼物，也是神的祝福，但是钱财不是神，我们不要被金钱所辖制。圣经中也不鼓励苦行，富足不一定是罪，贫穷也不一定是美德。真正的财富是神所赐予丰盛的生命，人有了神所赐永恒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富足。而当我们富足时，也不要骄傲，当存谦卑的心，并且顾念穷乏有需要的人。好，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您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帮助我们认清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释放那些被咒诅一生在劳碌中的弟兄姊妹们，追求那在信心和灵性上的丰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王老师的讲解。亲爱的弟兄姐妹，实在我们在金钱的使用上，金钱的管理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问，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侍的里头最需要去面对的。但愿主真是把爱他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金钱对我们的辖制和引诱。我们的课程为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讲义是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的课程讲义，如果您还没有，赶快来信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方亚欣，我们就会尽快为您服务的。今天这30分钟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我们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愿神赐福你。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神，全能神，万有主宰。